谢你，你是最有智慧的神，求你赐给我们属灵的智慧和悟性，好叫我们满心知道你的旨意，能够在一切善事上多多的为你结果子，每一天都能够靠着你的智慧来行事为人。这样子祷告是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今天我要继续讲从上头来的智慧，请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十八到三十节。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十八到三十节啊，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就如经上所记，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智慧人在哪里？文士在哪里？这世上的辨识在哪里？神岂不是叫这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吗？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了。犹太人是要生机，希利尼人是求智慧，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利尼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因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弟兄们啊，
可见你们蒙召的
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是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
好，那这里提到两种智慧，一种是世上的智慧，另外一种是神的智慧，就是从上头来的智慧。那基督是神的能力，神的智慧。那神让基督耶稣钉十字架，成全救赎大功，好拯救那些信的人，这个就是神的智慧。但是对于求神迹的犹太人而言，却是绊脚石。因为在犹太人看来，一个死在十字架上的人不可能是神所高立的弥赛亚，因为他们的律法很清楚地讲，你被挂的就是被挂在十字架上，你被挂的人在神面前是受咒诅的，这个是生命记二十一章二十三节。所以他们很难相信一个被钉十字架的耶稣是神的儿子，他们很难相信被钉十字架的耶稣就是弥赛亚，是救主。你就是把以赛亚书五十三章摊开来，在犹太人眼前，他根本没有办法相信先知以赛亚描述的受苦的那一位就是弥赛亚。所以十字架对犹太人而言是信耶稣的障碍。你知道犹太人是求神迹，他们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他们听见耶稣所说的话，他们就稀奇说，这人从哪里有这等智慧和异能呢？他们很称赞耶稣有智慧，这是马太福音十三章五十四节。可是一碰到耶稣那样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件事就绊倒他们了。犹太人他们没有从上头来的智慧，他们缺少智慧和启示的灵，他们认不出耶稣就是他们期盼要来的那位弥赛亚，他们只是等待一个会行神迹的弥赛亚。在保罗写书信的那个时代里，有好几个假的弥赛亚，他们用神迹的应许去蛊惑百姓。在主后四十五年，有一个人叫做丢大，他说服成千的人放弃他们的家，跟随他到约旦河。他应许说，只要他一发命令，那 个约旦河水就会分开，他们就要行在干地上，然后由他带领全体过约旦河。当然这件事并没有发生。到了主后54年，又一个人从埃及来到耶路撒冷，他声称自己是先知，他说服了3万人跟从他到橄榄山。他说他一发命令，那个耶路撒冷的城墙就要倒塌了，当然又是虚晃一招。可是你就会看见那么多人在跟随这些人，因为这种事就是犹太人所追求的。而他们看到的耶稣呢，柔和谦卑，避免炫耀，又很低调的服侍人，然后最后又被钉在十字架上。在他们看来，他觉得这不可能是神所高立的弥赛亚，也不会是神的儿子。那么对希腊人来说呢，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地上，他取了肉身，最后被钉在十字架上，他们认为这个是愚拙的道理。因为在希腊人的观念里头，上帝是超越一切的，他们认为这位超越宇宙万有的神是没有感情的，是非人格化的，他完全没有感觉。希腊人这样讲，他们说如果上帝是有喜怒哀乐的感觉的话，那么有感情的人就能够感动上帝，这样人就大过上帝了。他们继续往下辩论说，所以上帝必然不能有什么感情，他不会受到感动。所以受十架之苦的神对希腊人来说根本是一件矛盾的事，他们无法接受。一位有名的希腊作家Plutarch， 他认为说，如果有人这样讲说上帝会参与人事，这种说法呢对上帝是一种侮辱。他们觉得上帝必须跟世界没有丝毫关联，所以基督教讲道成肉身，讲一位神他变成了人，当然希腊人无法接受。这个圣奥古斯丁他在还没有信耶稣之前，他已经是一个成名的伟大学者，他这样讲，他说这个希腊哲学家的教训几乎都与基督的教训平行。他说只有一件在希腊的哲学中是没有的，那就是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哲学家克里索他在第二世纪末叶，他很剧烈的攻击基督教，他这样写，他说上帝是善美乐，并且是在最美最善的地方，如果他下降到人间会卷入改变之中，就从善变为恶，从美变为丑，从乐变为忧，从至好的变为至坏，谁愿选择这种改变呢？对必朽的来说，改变是一件自然的事，不过对不朽的来说，他是住在永恒不变的境界里，所以上帝是不会接受这种改变的。所以希腊人认为道成了肉身是完全不可能的，像耶稣这样的受苦的人怎么有可能是上帝的儿子，他们无法相信。希腊人他们追求智慧，那有的希腊人呢，他们头脑很灵活，口齿狡猾，他们会卖弄聪明，他们能够用三寸不烂之舌把不好的说的头头是道。这个 Chrysostom 金口约翰他形容希腊人的聪明这样讲，他说他们呢像那个沼泽中的青蛙呱呱叫，他们很愚蠢却自以为聪明，他们展示他们的声名跟学生的人数，好像孔雀展示他们的尾巴。那个罗马时代的希腊作家 Plutarch 他这样讲，他说他们会施展他们甜蜜的声音，宛如这个音乐的声调，他们讲话的时候有那种语气的抑扬顿挫，有响应的共鸣。所以他们注重的不是思想的内容，他们注重的是表达的方式。所以希腊人他们沉湎于美丽的辞藻，而你知道基督徒是用很率直很简明的言语去宣扬福音，这在希腊人看来呢，基督徒是一般很粗俗没有教养的人，只配被人讥笑。所以基督徒处身于那种时代，在我们这个世代也一样，一定是要依靠圣灵的大能 传福音。保罗这样讲，保罗说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那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个就是神的智慧了。那在保罗的时代里，在教会里极大多数的基督徒都是很单纯很卑微的人，在属肉体人看来，教会就是一群愚拙无智慧不尊贵又无能的软弱群众。但是上帝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要叫那些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个强壮的羞愧。上帝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那基督徒认识自己是无有的，是被人厌恶的、卑贱的。有的基督徒他们根本就是奴隶出身的，可是上帝拣选了他们，使他们成为神的儿女。所以上帝使那不受人尊重的人得着荣耀，使那些没有生命的人可以得着永远的生命。虽然在世上这一群人不被人注意，但上帝十分关心他们。在世人眼中他们虽然算不得什么，可是在神眼中基督徒有重大的价值。上帝牺牲他的独生子为他们死，为基督徒死，为我们复活，要赐给我们这个复活的生命跟永远的荣耀。在罗马时代的这个希腊哲学家克里索，他曾经写了一篇非常激烈的文章攻击基督教。他里头的内容就是说，认为有教养的人不愿意接近基督教。他们说聪明人还有有见识的人也不愿意接近基督教。他说这个基督教呢，只是让那些无知的、缺乏见识和教养的愚蠢人勇敢的前来。他说有的是整理羊毛的工人，有的是鞋匠，有的是铁匠，他们是未受教育且庸俗的人。但是这些被属世的智慧之子轻看的基督徒，他们得在基督里是本乎神，神使基督成为他们的智慧。他们拥有基督，他们就拥有这个从上头来的智慧。神使基督成为他们的公义，他们跟神有一个正确的关系，他们借着耶稣基督跟神紧紧的连结，跟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而且神使基督成为他们的圣洁，基督徒追求圣洁的主，追求圣灵充满，他们洁净自己，让圣灵做工在我们的里面，直到呢主这个圣洁的荣形可以从我们身上反照出来。先知马拉基这样讲，他说他来的日子谁能当得起呢？他显现的时候谁能立得住呢？因为他如炼金之人的火，如漂布之人的戒，他必坐下如炼净银子的。那今天是圣灵的时代，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主借着圣灵显现在我们里面，借着圣灵做工在我们身上。主如炼金之人的火，主坐下来，他花功夫慢慢的每一天炼尽我们，他很小心而且有智慧的调整那个炉火的温度，直到我们生命中的渣子完全被除掉。一个姊妹有一天她读到马拉基书第三章第三节说，他必坐下如炼尽银子的，必洁净利未人，熬炼他们像金银一样。所以他就决定去拜访村子里头的炼银匠，要请教这个锻炼银子的实际过程。好，他去拜访这个师父，师父讲解完之后，他就问师父说，师父，你在这整个的提炼过程中你都是坐着的吗？师父说，当然咯，我必须坐着，而且呢我是全神贯注地盯着那个炼炉，因为 如果时间拿捏不准，火候只要过了一点，那个银子就烧坏了。所以这个姊妹马上体会到，她必坐下如炼净银子的。神坐下来，这是令人感到十分安慰的事，因为他坐下来就是很仔细的在观察。神只会烧去我们身上的玷污跟皱纹而已，神不是要烧坏银子的。神定义把他的儿女放在熔炉中，经过火一般的熬炼，但是他目不转睛地注视整个炼净的过程。所以神的全知、全能、全爱都全然关注在蒙召跟随他的人身上。我们所遇见的试炼、挑战、痛苦不是无故临到的，神都量度过，他绝不会叫我们受试探过于我们所能忍受的。那拜访炼银匠的这个姊妹走的时候，他就问他说，师父，你怎么知道提炼的时间该结束了呢？这个银匠，炼银匠就说，那还不简单，当我在银子这个容易里面清晰看见我自己的样子的时候，提炼的过程就大功告成了。所以当别人在我们身上看见基督的形象时，就是天父跟天使同声欢呼说成了的时刻。在这个成了的时刻，那个炉子的纯金或纯银的容易可以反照炼金之人或炼银之人的面容。所以主熬炼我们，直到我们成为圣洁，没有瑕疵，无可指责，可以反照出主的荣形。所以我们应该欢迎神的炼净，因为神要对我们说，这是我的圣名，我们也要说耶和华是我们的神。所以基督是我们的圣洁，他要把我们这些罪人变成圣徒，变成圣洁的心腹。还有基督是我们的救赎，他把我们由最深的堕落救进圣洁的主那个神圣的同在中。他过去拯救我们，现在拯救我们，将来还要把我们救进圣城新耶路撒冷。所以我们都要夸口说，基督是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我们再来看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五到十六节。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五到十六节啊，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是，那圣经是神所默示的，换句话说，圣经充满了从上头来的智慧。我们要有从上头来的智慧，我们一定要常常读圣经。圣经把人引到耶稣基督面前，使人相信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也愿意接受耶稣做自己的救主和生命的主宰，这样我们就有得救的智慧。还有圣经呢，是要教导人做完全人，圣经要教导我们做完全人，所以他会光照我们，会督责我们还没有完全的地方，他也要矫正我们，使我们归正，使我们可以顺服神公义的律例法则，教导我们学义。所以从上头来的智慧引人归向耶稣，在基督耶稣里头生根建造，遵行圣经的话，要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我们可以被神完全装备好，做神要我们做的事，完成神托付给我们的各样善功。我们再来看《使徒行传》第六章一到三节，请我们看《使徒行传》第六章一到三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那时门徒增多，有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因为在天天供给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十二使徒叫众门徒来，对他们说：“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原是不合宜的，所以弟兄们， 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
初代教会的人得救的人数很多，而大家凡物公用，还一起吃饭。可是呢，这个烹煮饭食、分配饭食是很繁琐的事，难免忙中会有差错，照顾得不周全。有讲希利尼话，就希腊话的犹太人就抱怨说，他们的寡妇没有得着当得的供应。那使徒们需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实在没有办法，也没有功夫在管这些伙食的事，所以他们要大家选出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而且是智慧充足的人出来管理饭食。所以管理饭食的人要被圣灵充满，然后有充足的智慧，因为他需要有从上头来的智慧来处理这些事。所以我想一般在厨房工作的人，或者一般的家庭主妇，也很需要有从上头来的智慧，才能够每一天需要处理这些繁琐的事。感谢神，我们的神是厚赐予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他有充足的智慧要赐给我们，我们只要凭着单纯的信心向主求智慧，他一定会赐给我们。我们再来看箴言十四章第一节，箴言十四章第一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智慧妇人建立家室，愚妄妇人亲手拆毁。
我们再看三十一章二十六节，三十一章二十六节，
他开口就发智慧，他舌上有仁慈的法则。
智慧妇人不但要管理伙食，还要料理家务，也要用智慧教养儿女，建立家室，让家中可以充满智慧的言语、仁慈的话语，使听见的人得着造就。在美国纽约州有一个家族，他们的成员以众多的医生、律师、牧师闻名。这个家族的医生、律师、牧师比例之高，引起许多人好奇，所以学者开始调查他们的族谱，就发现在200多年前，他们的祖先就是约拿丹·爱德华兹跟他的妻子萨拉共育有11名子女。你知道这个约拿丹·爱德华兹是个神学家，也是个复兴家，堪称为当时的模范家庭。这个萨拉呢，是一个有从上头来的智慧妇人，她口出智慧的话，还有仁慈的话，她重视品德胜于知识，她以身作则，让基督信仰作为生活的准则来教养她的儿女，让孩子在一个充满爱跟温馨的环境下成长。那随着时间的过去，这个爱德华兹的家族呢，枝叶日益繁盛开展，他们都传承了祖先那个善良的风范，谦卑处事，而且乐于助人。根据统计，这个约拿丹·爱德华兹跟萨拉有将近千个子孙，其中共有300名以上的传道人、宣教士、神学教授，100多位法官、律师、大学教授，十多位大学校长，数十位杰出的医生、名作家，还有许多成功的企业家跟国会议员。为什么会这样？因为这个家族敬畏神，他们信靠耶稣基督，他们领受了从上头来的智慧，神也使基督成为他们的智慧。圣经也教导我们，做父母的要为儿女祝福，做父母的要为儿女祝福。以色列人很看重这样的祝福，在希伯来书十一章二十一节提到，这个雅各他因着信，临死的时候，他给约瑟的两个儿子各自祝福，然后他扶着杖头敬拜神。雅各的一生虽然经历许多的苦难，但临终的时候，他心爱的那个儿子约瑟，还有孙子以法莲、马拿西随侍在旁。所以雅各就为他们做祝福的祷告，说，愿我主亚伯拉罕和我父以撒所侍奉的神， 就是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的神，救赎我脱离一切患难的那使者，赐福于这两个童子，愿他们归在我的名下和我主亚伯拉罕我父亲以撒的名下，又愿他们在世界中生养众多。这是创世纪48:15-16。所以做父母的，他开口祝福他的孩子，这个就是开口发智慧，祝福的话语就是智慧的话语。还有夫妻彼此之间也应该口出恩言跟智慧的言语，舌上要有仁慈的法则。有个弟兄，他打算修补老房子的墙壁，他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工作，但是因为他实在没有钱，找工人来做真的是太贵了，所以他就自己做。他准备了灰泥还有水泥，然后努力的把它们拌匀了，结果他把水泥拌得太稀了，所以一敷到墙上，哗啦哗啦就掉下来了，所以把屋里屋还弄得脏兮兮的。就在他很懊恼沮丧的时候，他太太就端给他一杯饮料，然后就体贴的问他说：亲爱的，你做的怎么样了？别担心，好好做就是了。太太没有说你真是个没用的家伙，什么事都做不好，把这个搞得乱七八糟，我等一下还要花很多功夫清理，他并没有这样子讲，对不对？他说别担心，好好做就是了。所以结婚这么多年，这个太太呢总是祝福她的丈夫，而且鼓励她的丈夫。雅各书5:9有一句话这样讲说：你们不要彼此埋怨，免得受审判。看哪，审判的主站在门前了。你知道雅各为什么这么说？我猜他一定有结婚，他知道夫妻很容易彼此埋怨，彼此怪来怪去啊，所以他说你们不要彼此埋怨，免得受审判呢。看哪，审判的主站在门前了。所以在家庭中一定要用彼此鼓励来代替彼此埋怨，用彼此祝福来代替彼此责怪，这样才能够坦然迎接主的再来。请我们再来看箴言2:1-11。箴言2:1-11，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我儿，你若领受我的言语，存记我的命，侧耳听智慧，专心求聪明，呼求明哲，养生求聪明，寻找他如寻找银子，搜求他如搜求隐藏的珍宝，你就明白敬畏耶和华得以认识神，因为耶和华赐人智慧，知识和聪明都由他口而出，他给正直人存留真智慧，给行为纯正的人做盾牌，为要保守公平人的路，护庇前进人的道。你也必明白仁义、公平、正直一切的善道，智慧必入你心，你的灵要以知识为美，谋略必护卫你，聪明必保守你。
我们跳到20一起读。
智慧必使你行善人的道，守义人的路。
好，我儿，你若领受我的言语，存记我的命令。好，一个人要有从天上来的智慧，一定要先看重神的话语，存记在心，然后在生活当中遵守神的命令。我觉得那些遵守神命令的人一定是聪明人，是有智慧的人。我们需要花时间等候神，像玛利亚一样坐在主的脚前注视主，倾听主，选择上好的福分，侧耳听智慧，就是在倾听神，专心求聪明。我想生命中最重要的事，也是不可缺少的一件事，就是专心追求神，因为我们的神是最聪明的神。你专心求聪明，一定要专心的追求神，常常被智慧的灵、聪明的灵还有神的话充满。这里还提到说，你要呼求明哲，扬声求聪明。这个呼求、扬声求都是表明人心中很想很想要得着这个神的智慧，所以他会这样子发出呼求，而且会大声的求、扬声的求。 因为他如果得着智慧，他才有办法在神一切的旨意上得以完全。我们要得着神的智慧，通常需要有一段寻求的过程，因为我们人的头脑真的是太有限了，所以我们无法很快领受神的想法，所以需要一段寻求的过程。所以保罗为哥罗西的圣徒祷告，不住的祷告祈求，愿他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可以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叫他们行事为人可以对得起主，凡事蒙主喜悦，能够在善事上多结果子。所以我们要为这样的事情祷告神，呼求神，扬声求。在这里说，寻找他如寻找银子，搜求他如搜求隐藏的珍宝。银子、珍宝都是埋藏在我们用眼肉眼看不见的地方，所以你需要花时间，你需要付代价去挖掘才能够得着。同样的，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所以我们需要常常花时间祷告，求主用他那个参透万事的圣灵多多的充满我们，用他的智慧的灵、启示的灵开我们的心窍，好像我们能够明白神奥秘的智慧。神奥秘的智慧就是神在万事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的。而主耶稣是人神荣耀所发的光辉，主耶稣就是这个隐藏的珍宝。我们一定要竭力追求认识主，我们得着主，我们就会发现一切的智慧跟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而主要用他的荣耀充满我们，继续不断充满我们，而主的智慧正是要引导我们进荣耀里去。主的智慧就是要帮助我们懂得天天住在荣耀中，活在荣耀中，至终把我们带进那个永世的荣耀里，叫我们得荣耀。这个就是神奥秘的智慧。第五节他提到说，你就明白敬畏耶和华，得以认识神。所以我们是用一颗敬畏的心在那里寻求神，用敬畏的心安静等候神，在荣耀中遇见神，与神面对面，瞻仰神的荣美。我们也是存敬畏的心，在一切所行的事上，我们认定神，求问神，求神指教我们，这样我们才会真认识神。我们对神如果有真实的认识，当我们说话的时候，就会口出智慧的言语。解经王子 Campbell Morgan， 他早年离开救世军以后，他申请加入英国寻道会的服事。可是当时英国寻道会的规则是这样，如果你想要成为寻道会的传道人，你必须经过两次考试才能被接受。第一个考试是笔试，要测验这个候选人的圣经知识、神学认识等。好，你通过了这个第一阶段的考试，你就可以获得传道师的资格。接下来你要接受讲道的考试，他要实际测验这个候选人讲道的能力。1887年12月，这个 Campbell Morgan 苦读几个月有关神学方面的书，也当然也好好读圣经，他通过了第一关的笔试。没想到第二关呢，这位20世纪的解经王子竟然落选了。摩根知道自己落选以后，他就给父亲打了一个简短的电报 ，rejected， 被拒绝了。然后他在日记上写了一句话，他说：“一切似乎都那么黑暗啊，但神仍然知道一切。”然后他的父亲回电来了。他说 rejected on earth, accepted in heaven。 他父亲说，在地被拒绝，在天被接受。很好，很有智慧的话，对不对？在地你被拒绝，你会被拒绝的，但在天你可以被神接受。就是这么一句智慧的话，就让摩根出黑暗入光明，又可以再次活在荣耀中。而这一次的失败也让他在后来讲到的恩赐上，他真的不能有所夸口， 因为这个证明他的讲道恩赐是神给他的，不是出于他自己的，他们自己没有什么好夸口，他只能指着神夸口。箴言二章六节说，因为耶和华赐人智慧，知识和聪明都由他口而出。所以神是智慧的源头，我们一定要仰望他。每一天你在工作上会遇见很多的难题跟挑战，你就是在里面不住的祷告，不住的仰望，神会给你从上头来的智慧。还有神也是知识跟聪明的源头，凡是自觉缺少知识跟聪明的人，一样你来凭信心向神求，你追求神自己，你会得着你所需要的一切，包括你需要的智慧、知识还有聪明。第七节他说，他给正直人存留真智慧，给行为纯正的人做盾牌。一个心存正直人，他里面就是决定我一定要遵行神的旨意，那神就会赐给这种人真智慧，会让他明白神的心意。神也给行为纯正的人做盾牌，一个人盼望他行为纯正，他心存完全，所以神一样会给他智慧跟能力，保守这个人行为纯正，就是完全。好，刚刚我们读这个箴言二章七到八节，新一本圣经是这样翻译的，他为正直人珍藏大智慧，给行为完全的人做盾牌，为要看顾正直人的路径，护卫虔诚人的道路。所以神顾念那些心存正直的虔诚人，他要保守公平人的路，他要看顾正直人的路径，他要护庇前进人的道，他要护卫那些虔诚人的道路。当这个拿破仑跟英国作战的时候，英国任命了一个正直而虔诚的卫理公会基督徒应战，米德顿，他叫米德顿，他是一个基督徒，叫他去跟拿破仑打仗。那么这个正直虔诚的老基督徒呢，在国家大战面临这个大战的这个危险关头受命，他就这样讲，他说，在我的一生中，我丝毫没有察觉到我整个人生的遭遇跟学习，就是为了预备承受这个关键时刻的托付。他说，我需要你们为我祷告。他说，国家正像一部往前冲的快车，而我正像那个驾驶，我所承受的压力困难是难以描述的。所以成为一个国家的领袖，掌握这个军事大权，米德顿他认为他自己真的需要有从神来的智慧、谋略，还有那种管理的知识，要有坚强的斗志，要敏捷的判断力。所以他祷告，他在神面前侧耳听智慧，专心求聪明，呼求明哲，扬声求聪明。可是他也觉得他需要有别人为他代祷，所以他请求这个威伯福斯还有克拉彭联盟的弟兄们为这个英国的海军祷告。不久，英国各处的基督徒都为海军进食祷告两天，为海军进食祷告两天。在英国除了米德顿之外，没有人知道到底海军发生了什么事，因为那是国家最高的机密。他们祷告那天晚上，这个大批的英国船舰是要渡过法军所把守的那个直布罗陀海峡的隘口。直到今日，历史上仍然没有办法解释这件事，就是那个法军的大炮是架在隘口，他们一直在等着英军前来。但那是一个祷告之夜，大批的这个英国军舰通过隘口的时候，法军竟然没有一个人察觉，竟然就这样子让英国军舰很顺利的回到英国了。这就证明神真的为那些前进的人行大事，而且护庇前进人的道。1805年10月31日， 英国的这个纳尔逊率领军舰要跟法军激烈大战三日，这是历史上一个很有名的叫做特拉法加角之役，Cap Trafalgar 这个地方。那法国打了一个大败仗，拿破仑前进的脚步就到此为止，从此呢，世界的海权全归英国了。而当这个得胜的捷报传来的时候，这个威伯福斯他正跪在地上祷告，他在那里跪着祷告的时候，信差大叫道：英国胜利。所以神给政治人存留真智慧，给行为纯正的人做盾牌，为要保守公平正直人的路，护庇那些虔诚人的道。九到十一节提到说，你也必明白仁义公平正直一切的善道，智慧必入你心，你的灵要以知识为美，谋略必护卫你，聪明必保守你。我们的神是慈爱的神，但是他也是公义公平正直的神。如果我们秉公行义，我们遵行一切的善道，才会越来越跟神相似。那当然我们要了解神的公平跟人所认为的公平是不一定一样的，所以人一定要放下自己的聪明智慧想法，包括你对公平的想法，我们去领受从神来的谋略聪明智慧知识，这样我们才能够脱离自我，跟神的想法合而为一。刚刚我们所读的这个箴言二章九到十一节，新一本圣经是这样翻译的，他说这样你就明白公义公正正直以及一切善道，智慧必入你的心，知识必使你欢悦，使你快乐，知识必使你欢悦，明辨的能力，谋略它翻译作明辨的能力必护卫你，聪明必看顾你。那在人生的旅途当中，我们要一直信靠神，相信神会供应我们智慧知识谋略明辨的能力聪明，还有生活一切所需，神一定会保守我们走在他为我们预定的最上好的道路中。刚刚我们读的这个箴言二章二十节说，智慧必使你行善人的道，守义人的路。所以智慧要救我们脱离恶人的道，要救我们脱离那个不义的路，也脱离我们自以为好的路。有智慧的人呢，就是向神求智慧，他谨言慎行，那因着他向神求智慧，他得着了神的智慧，他就能够行义路，遵行神的善道，他可以踏定神的路径。我觉得有许多人失败是因为他没有花时间寻求神，他没有花时间去倾听神那个微小的声音，他没有照着神的方法去行事。一个人凭着自己天然的智慧去做判断，他随从自己的谋算，他就会偏离神的道，就会偏离这个善人的道，义人的路。神的道路不同于人自设的道路，因为天怎么样高过地，照样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神做事有他的方法，包括他所设定的时间，他所定的模式，还有呢去做那件事情必要的管道，当然包括人事物地点这些，还有怎么做，还有包括神对这件事情的继续不断的引导跟管理掌控。所以我们就是需要每一天花一些时间耐心等候神，我们的一生不能够停止追求神，然后每一天我们一直伏在神的手下，每一天就是伏在神的手中，把自己交给神，谦卑的学习，甚至有时候我们是在错误中学习，对不对？智慧这样呼喊，他说你们当因我的责备回转，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你们，将我的话指示你们。箴言一章二十三节，有时候智慧他会责备我们，叫我们赶快回转，他要把他的灵浇灌我们，也把他的话指示我们，好叫我们这个人可以从自我转向神， 放下我们自己的打算跟想法，我们常来到神面前仰望主，求主把他身上那个智慧的灵、聪明的灵、谋略的灵、能力的灵、知识的灵，还有敬畏耶和华的灵浇灌在我们身上。我们求神把他的话、他的心意指示我们。我们真的非常需要耶稣，我们真的很需要耶稣，所以每一天我们都要寻找他，如寻找银子，搜求他如搜求隐藏的珍宝。耶稣是隐藏的珍宝，耶稣是宇宙的至宝，所以我们用整个生命全心全意的追求耶稣，而且每步跟随他。我们来唱一首诗歌，颂赞诗选十九首。颂赞诗选十九首，我已得到宇宙至宝。最后两句。